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看了我们的王。新冠病毒的爆发给我们带来了全球性的灾难。到现在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3700万人感染了病毒，超过100万人失去了生命。那我们居家隔离的时间呢，也超过了半年。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层出不穷。最近，美国的总统川普和一些白宫的幕僚也不幸感染了病毒，好在他很快就出院了。那我想这也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增添了好些不确定的因素。我们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我们不确定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在秋季和冬季会不会再爆发，我们能不能躲得过去。另外，疫苗什么时候出来，它的效果好不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等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提供准确的答案。当然，你也可能听到很多预言家的预言，有报喜的，有报忧的，有看异象的，也有做异梦的。但是有多少是靠谱的呢？有多少是从神而来的呢？这不但需要有智慧去分辨，而且需要有时间来检验。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整个美国比作一条大船，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条大船正在风暴和浓雾中航行。我们看不清前面的光景，不知道是会拨云见日、风平浪静，还是会陷入急流险滩，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靠谁来为大船掌舵呢？是各国的首领和政要吗？他们真的那么可靠吗？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小家也比作一条船，我们可能会觉得它就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我们怎么来掌舵引领航向？谁是我们的依靠？谁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呢？我们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独一的真神，天上的大君王。当年神的选民犹太人因为拜偶像犯罪，被掳巴比伦沦为奴隶，先知但以理也在其中，后来他做了那里的宰相。他很清楚是神把选民和圣殿的器皿交在了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在异国他乡接着服侍外邦的君王来服侍神，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向世界宣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因着他和同伴们对神全然的信靠，神也信实地拯救他们脱离了火窑的烈火和狮子的血盆大口。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如果我们专心依靠神，神也必信实地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基督徒 被称为是天路客，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客旅，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我们一切的仇敌，从死里复活，坐在宝座上，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今天我想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重温主耶稣在地上最艰难的时刻，他面临的巨大的挑战，思想他如何战胜苦难、凌辱和死亡，为我们赢得胜利。他也必将他的得胜做成在一切属他的人身上，就是我们这些在患难中仰望他、依靠他的人。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的经文，是在15章16到32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任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来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格格他地方，拿卖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抓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已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哎，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笑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复活的主日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俯伏敬拜你。主，你是我们天上的大君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主，你不仅在天上坐着为王，你也在地上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你的圣灵，与你的子民同在。主，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灵里面来运行，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借着受辱赐我们荣耀。前段时间王牧师分享了一系列 基督徒征战得胜的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在困难中靠主刚强，靠主得胜。我们也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行完了神的旨意，成全了我们的救恩，成为复活的得胜者。他已经被接到荣耀里，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与他永远同在。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他赐下圣灵保惠师，他建立了教会，也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天国子民可以分享和经历他的得胜。基督的得胜跟世人所认为的得胜非常不同，这种区别呢，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世人所认为的得胜是眼见的得胜，但基督的得胜他是信心的得胜。这种得胜首先表现在他祷告上面的得胜。我们都记得耶稣上十字架前在克西马尼园里流泪祷告，汗如血滴，他三次祈求天父，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因着对天父的信靠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的祷告也蒙了天父的应允，神派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给他力量。他祷告结束的时候，已经在他的内心，在他的灵里取得了征战的胜利。美国有一位牧师总结得很好，他说 You fight your battle on your knees and you win every time。 当我们跪下来用祷告的膝盖来打仗，我们总是会得胜。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摩西何时举起祷告的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非常讽刺的是，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的得胜君王在不信的人的眼中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当犹太人和罗马兵丁浩浩荡荡去抓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反抗，束手就擒，而他最忠实的跟随者全都四散逃窜。当他被审问的时候也不做任何的解释，任由人乱口罪名。但有一点他毫不含糊，他是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儿子，即便被打得皮开肉绽，他也绝不否认。这是哪门子的王？罗马兵丁们觉得非常可笑，好吧，你既然声称是王，让我们来成全你。君王总得要穿王袍，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件，君王还得戴王冠，这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真是别开生面，绝无仅有。君王少不了权杖，这根苇子怎么样？让我们来敲敲他的头，让他的皇冠更服帖。 喷点涂抹在他的脸上给他做装饰。好了，让我们来齐齐朝拜他，恭喜你犹太人的王。弟兄姐妹，罪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不能够正确的使用手中的权力。罗马兵丁他们作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工具，他们在殖民地上拥有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让百姓为他们做事。比如在今天的经文里，他们会勉强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他们常常误用手中的权力去欺压当地的百姓，当然他们本身也是被欺压者，被他们的君王，被他们的长官欺压。在罪人的世界里，在历史的很多王朝里面，所谓君王就是最有权力欺压奴役臣民的人。我们从前可能也觉得无权势的人被有权势的欺压是正常现象，我们甚至可能上行下效，欺压弱小的，把它当成权力游戏的规则。罗马兵丁的逻辑就是这样，如果他们可以随意欺压耶稣，他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基督的天国跟世界的国度不一样，他这个天国的君王也跟世界的君王不同。在基督的天国里面，君王就是 servant king， 奴仆君王。我们都知道在神创造的最初，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什么是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样式呢？圣经学者研究后发现，神的形象是指人在神的权柄下做奴仆君王，这种王室的身份。神的样式呢，是指人与神之间的父子关系。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们也是奴仆君王，通过看管伊甸园来服侍神。但是当他们被魔鬼诱惑犯罪之后，就不能顺服神做奴仆君王了，他们想要像神一样。不但如此，他们要做王，让神做奴仆。那耶稣基督作为奴仆奴隶被钉十字架，就是这样的结果。那当人想要做神，让神做奴仆的时候，就把权力当成了偶像，就失去了君王的尊严，成为罪的奴仆。把权力当成偶像的人，不可避免会失去君王的高贵，沦为卑贱。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对权力比自己大的卑躬屈膝，对权力比自己小的恃强欺弱。在没有神恩典的国家和地方，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时有发生。有时候我们被老板上级欺负，我们窝一肚子气，回到家里就会挑软柿子捏，向我们的孩子、老人、向我们的配偶发飙。尤其是新冠病毒，我们在禁闭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照着天国的法则来生活， 我们的家会变得混乱不堪。基督的天国不是这样，基督也不是这样的君王，他是以最柔和的方式临到我们，他成为手无寸铁的婴孩来到人间，人人都不怕他，人人都可以亲近他。耶稣出来传道，当门徒拦阻小孩来见他，他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当门徒争论天国里面谁为大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愿意做为首的，他必做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世界的国度靠刀剑和谎言来统治，基督的国度靠真道和真爱来治理。世界的国度它借着占有来扩张，基督的国度借着它的虚己来充满。世界的国度征服我们的身体，基督的国度呢赢得我们的灵魂。基督是全能的神，他拥有无穷的力量和权力，可以审判和刑罚一切罪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真正应该被嘲笑羞辱的，恰好是兵丁那样嘲笑羞辱基督的人。真正应该被嘲笑羞辱的也包括我们这些曾经把权力当成偶像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位万王之王成了罪人任意羞辱任意嘲笑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基督要把我们从权力崇拜的捆绑和羞辱中拯救出来，作为幕后的亚当，他要解除我们身上的魔咒，权力的魔咒。一方面他必须恢复亚当丢失的神的形象做奴仆君王，另一方面呢，他必须为我们承受神公义的审判，罪的羞耻，拜偶像的羞耻。听众姐妹，我们敬拜的不是那些骑着战马用各种冠冕堂皇的主义忽悠人的君王，我们敬拜的是骑着绿驹传讲福音真理为我们承受羞辱赐我们荣耀的君王。我们该如何来对待权力，如何来对待真理呢？在我们心灵的天平上，权力相对于真道和真爱，哪一边分量更重呢？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权柄呢？还是我们的权力意志远远大过神话语的权柄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恩典。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借着贫苦赐我们丰盛。在今天经文的中间部分，马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他是羞辱耶稣的人中一个难得的例外。西门来自北非的犹太群落，古利奈位于今天利比亚的东部， 在公元前300到200年间，有十多万犹太人被迫在这里定居。这里也是早期基督信仰的一个集中地。圣经没有交代西门从乡下来干什么，但是他刚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出现了，他被罗马兵丁勉强去背耶稣的十字架。按照福音书其他的记载，一开始是耶稣自己背十字架，但是他的身体已经饱受摧残，根本背不动了。在过去的十多个小时里，他经历了太多的患难，克西马尼园里面流泪的祷告，犹大的背叛，门徒的离弃，宗教领袖三次的审判、羞辱、殴打，君王的三次审判、鞭刑和羞辱，他的身体已经超过了承受的极限。对于西门来说，替耶稣背十字架肯定不是他从乡下来的目的，可能对他来说有更重要的事，比如说过逾越节。哪曾想他却在这里遇见了逾越节的真神羔羊。虽然他被兵丁勉强去背耶稣的十字架，但是呢，他却成了事实上真正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马可在经文里特别提到了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圣经学者相信他们是当时教会都很熟悉的成员，后来居住在罗马。保罗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也提到了鲁弗的名字，在使徒行传的13章第1节，那个被称为尼解的西面可能就是他本人。这是西门一生中第一次这么亲近耶稣，当时使徒们都逃走了，其他妇女和服侍的人都远远地观看。当众人躲避遭难的耶稣，西门却靠近他，并且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他走完了最艰难的一程。为什么呢？也许作为旅居外邦的犹太人，他对遭欺凌的同胞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也许他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靠近那个从前万人簇拥的耶稣。不管怎样，我们知道是神奇妙的旨意把他放在了那个地方。他是一个因为帮助耶稣而蒙神祝福的人。耶稣在天国八福中提到了这种人，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马太福音的25章34到36节，耶稣也讲过，他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西门是从字面意义上讲服侍主耶稣的人，他是蒙天父赐福的。当然耶稣这段话所指的范围更广，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天国的丰盛和赐福是借着天国君王的贫穷和受苦临到我们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降世为人，他是唯一可以选择出生的人，但是他没有选择王公贵族，却选择了贫穷的玛利亚家。他不像世上的君王那样用权力和财富来吸引人的眼目，他是用真道和真爱来唤醒他百姓的心灵。他拥有整个宇宙，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借着贫穷来赐人丰盛，他借着受苦来赐人祝福。他布道的时候借彼得的渔船，彼得不但没有受亏损，反而得了满满一船的鱼，还成了得人的渔夫。他冒着炎热去雅各井边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为的就是要赐给他永生的活水。地上的君王激发我们关注眼见的事物，天上的君王呢，激发我们建立超越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他还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天国君王命定的赐丰盛、赐祝福的法则，它违背我们罪人的天然的本性，会对我们惯有的世俗的价值观念形成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但是当我们顺服在他话语的权柄之下，我们就会看见天国的荣耀，我们就会经历天国君王的祝福。虽然西门他是勉强背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因着他的顺服，他蒙受了永生的祝福。因着他的顺服，他的一家都蒙受了神的祝福。有个不幸的人也因着勉强顺服啊，蒙受了永生的祝福。那是在中国的大年晚上，天空中飘着雪，他接到两个朋友的请求，带他们去参加一个聚餐，听一个名人的讲座啊。这个人当时根本没有心思去参加聚餐，也没有心思去听名人讲座，但是基于对方的恳求，考虑到他们的实际需要，勉强答应了。到了聚会的地方，他才发现那是一间教堂，他心不在焉地在那里聚餐，心不在焉地跟人应酬，最后心不在焉地听名人讲座。就在这个过程中，天国福音的种子就借着他的耳朵就砸进了他的心田，讲员的一句话深深地抓住了他。讲员说，福音是从天国来临的，人间找不到这样的爱，这样完全牺牲、没有条件、不求回报、永不改变的爱。最后当传道人呼召的时候，他举起了手，让两位要他陪同的朋友大跌眼镜。因着这趟勉强的旅程，他的一家都蒙受了天国的祝福。 有个姐妹也因着勉强顺服蒙受了神的祝福。她当时到教会还没有结婚，却被邀请去服侍儿童主日学，她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结果神因着她勉强的顺服，也大大的赐福她，赐给她主内的弟兄，赐给她好几个孩子，让她见带充满，成为多子的乐母。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好多弟兄姐妹是勉强来教会，勉强听福音，被带进了基督的天国，还有的人勉强服侍，勉强付出，勉强奉献，勉强牺牲，结果蒙神大大的赐福。其实弟兄姐妹，天国的君王并不需要我们来服侍他，他用这么卑微的方式临到我们，是要借着我们心里面一点点爱的火花，来点燃我们整个生命的火，赐福我们，让我们分享他的丰盛。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国度里面，我们很多的劳苦、努力和牺牲会成为徒劳，会成为白费，但是我们任何服侍天国君王的劳苦、努力和牺牲，绝对不会成为徒劳，绝对不会成为白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全都查看，全都纪念。他借着贫穷和苦难临到我们，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有时让我们经历贫穷和苦难，是为了透过我们使别人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因为他是那一位变水为酒、化苦为甜的神。我想分享的第三点，借着死亡赐我们永生。在今天的经文里，从马可的叙述中，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分明是天国的君王在地上的登基典礼。他不动声色地使用了反讽的手法来记录这件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也是圣灵在对他进行开启和引导。我们看见了君王的紫袍、王冠、加冕仪式、外邦人的跪拜，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讽刺他，以色列的王基督从上面下来，叫我们看见就可以信你。我们也看到两个强盗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雅各和约翰对耶稣的请求，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不过他们两个都不在。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在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耶稣还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前面提到天国君王用真道和真爱来吸引人，这样讲好像还不够全面，因为耶稣的早期服事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是医病赶鬼行神迹。当然耶稣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他的真爱，印证他的真道，同时也是彰显神救赎的大能。他医治麻风病人，嘱咐他什么话都不要说啊！但是被医治的人却把事情到处传扬，害得耶稣不能够再明明的进城。这一类的事情很多，常常发生。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声越传越远。我们还记得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本来是天国的君王，是神选民的王，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他一开始躲躲闪闪的呢？当众人强逼他做王的时候，为什么他不顺水推舟就做了呢？为什么偏偏要等到被抓来审判、嘲笑、羞辱的时候，才宣告和坚持自己的君王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于他这个君王的认识都出了错，不但犹太人错了，外邦人错了，跟随他3年半的门徒也都错了，我们也是常常弄错。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说他会受苦被杀，3天后复活，彼得就拦住他说万不可如此。因为人们不真明白耶稣作王是什么意思，里面缺少了关键的一环，就是他必须成为受苦的仆人，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他必须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以赛亚书53:4-6，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只有在受难的情况下才会公开宣布他作为神儿子、天国君王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响应犹太人的建议，从十字架上下来，让犹太人重新被吸引到他面前，组建自己的王国。那样的话，他最多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起义领袖，罗马人的叛党，世上的君王而已，绝对不是神在圣经里面预言和应许我们的天国君王，人类的救主。弟兄姐妹，地上的君王要我们为他们死，好让他们更好的活着，但是天国的君王却是为我们死，好让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我们说耶稣用真道来吸引我们，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觉得很稀奇，带着权柄，跟其他的宗教人士不一样，因为他传讲福音，就像保罗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耶稣的真道也会揭露我们的罪恶，让人不喜欢、厌弃、不愿听、听不进去，因为不是我们想要的，不对我们的胃口。相反，地上的君王常常给我们一些我们喜欢、我们想听的，但是最后却成为我们的网络。耶稣也用真爱来吸引我们，当兵丁拿卖药调和的酒给他，麻痹他的神经，减轻他的痛苦，他却不受，因为他充满爱，也就饱受痛苦。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无罪，却用皮鞭抽打他，他想唤醒犹太人的怜悯心，释放他。鞭打耶稣后，他让人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穿上紫袍，指着他对犹太人说：看那你们的王。犹太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看到神的选民堕落得如此彻底，比拉多这位罗马巡抚只好无可奈何，放弃了最后的努力。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只能顺应民意，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既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把神对我们的大爱彻底的彰显出来，也是指着神救赎的大能借着他的复活向人类显明。听众姐妹，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是被什么所吸引呢？如果我们不是被他的真道和真爱所吸引，其实我们是无法看到他的神迹，也无法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犹太人求神迹，他们要耶稣在十字架上行神迹，他们好信。耶稣在他们中间已经行了太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在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前，他是怎么对他的姐姐马大说的呢？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是看见才信呢，还是因信才看见呢？其实，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创造的时候，已经借着自然向我们启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就是用自然来启示他的复活。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面临很多的挑战、难处和敌人，其中最大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死亡。新冠病毒已经夺走了107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地上的君王很有能力，很有权力，埃及的法老、秦始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胜过了许多的敌人，胜过了许多的仇敌和政敌， 他们横扫千金，所向披靡，但是他们却败在同一个仇敌的手下，那就是死亡。他们渴望不朽，寻求永生。秦皇陵金字塔和一具的水晶棺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只有我们天上的君王主耶稣是真正的得胜者，他为我们战胜了死亡，因为他的坟墓是空的，就像天使所宣告的那样，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最后我想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荣耀的释放。
我们一起来唱《荣耀之释放》，我们唱第一段和副歌部分。
我曾像奴隶被罪恋捆绑，被赐予挣脱，但总失望。当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重新的自由，荣耀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不再被罪孽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这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我的释放。
再来，荣耀之释放，
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不再被罪孽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这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我的释放。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犹太人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的时候，我们要说除了基督我们没有别的王。当世人以你的名为羞耻的时候，我们独以你的名为荣耀，因为你承担我们的羞耻，要赐给我们荣耀。你为我们成为贫穷，要赐给我们丰盛。你为我们承受死亡，是要赐给我们永生。你是我们荣耀的得胜者，你胜了世界，胜了一切的仇敌。求你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从一切的捆绑中得以释放。求你也赐给教会，赐给 IM 的弟兄姐妹你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来跟随你，效法你，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请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我们谢谢我们诗班和服事的弟兄姐妹。